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们平安。让我们做个祷告。怜悯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恩典今早的主日崇拜，谢谢你的怜悯和保守，带领了教会这30周年的时光，祈求主继续的恩待赐福教会，在这个地方能发光，把福音传扬给更有需要的灵魂。这时候我们翻开圣经，祈求圣灵来带领聆听者有智慧有悟性，引用你的话语学习功课。你的话语是宝贵的，是公义的，是安慰的，因为你的话语显伟大过于你所应许的。天地要废去，你的话却不能废去。求主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我们感恩荣耀你，如此仰望祷告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我们看看今早的信息，而我的主题是今日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而这经文呢，是从耶稣雅记的第24章的第14节到第28节。那请你们翻开到这旧约圣经耶稣雅记的第24章的第14节到第28节。那今早呢，让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那告诉大家有关这选择的真人真事。我们都深深记得那游轮铁达尼号沉没海中的那件事，甚至电影版也制作铁达尼号沉没的过程。爱德华·约翰·史密斯 （Sea Captain Smith）他是一位英国海军官员和船长，由于他有丰富的海上的经验，所以取得了世界上最有经验的船长这一美誉，因此呢，被征召指挥铁达尼号的船长。那在1912年，在4月的14日的下午，铁达尼号在北大西洋突然撞上冰山。2小时40分钟后沉没，估计约有1500人死亡，包括史密斯本人。在铁达尼号沉没那个晚上，有人看见史密斯船长从甲板上跌落，惊涛海浪中，在水上漂浮着。他本来是有机会得救的，可是他奋不顾身，始终不懈地鼓励旁边许多挣扎的漂浮的人呢，上去救生艇。在患难中，有其他船员伸手要救他的时候，他却拒绝同伴的帮助。他在爬上轮船，便把自己关在这驾驶室，坚忍地选择留在船上的等待死亡，与船同沉。史密斯船长就这样的诞生在海底深处。老麦史密斯死灵之前，有人曾看见史密斯船长喊叫了一遍又一遍，带着权威的声音对船员和那些水中挣扎的人，激励他们要做好一个真正的英国人。因此在他家乡英国的利西福尔德镇，人们为纪念他就塑造了一座雕像。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不知道这史密斯船长呢，他是否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我们可以深深的体验到呢，他这个身为一位游轮上的一位领袖，我们看到呢，他不顾自己的生命来拯救和激励他人，让我们的世人呢见到他舍己为人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因为他在危机的当中呢，他立断选择了英勇的殉职，而在座的我们的今日选择了 通往天国的路，而这是一条漫长却越走越好的路。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几个星期里，我们思想了这本耶稣雅记，相信你们已经精通关于这个耶稣雅这位忠心侍奉上帝的这领袖的事迹，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那在这耶稣雅这24章，我们看见耶稣雅的这影响力呢逐渐的减低，然而我盼耶稣雅的他扔尽所有的努力，他要做什么？他要以色列人要侍奉耶和华。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耶稣雅记第24章的第14节。我们知道耶稣雅的名字，他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他是上帝拣选的先知。而圣经出埃及记33章的第11节呢，就记载的，我们知道呢，他出于埃及的耶稣雅，他亲身经历的以色列人受到这个法老的逼迫为奴，而摩西带领的百姓出埃及记的神迹，当时他是以法莲支派的将领的儿子，而之后呢，他被派成为摩西的助手，他要管理和带领这些非常顽固的这些以色列人啊，实在不容易啊。耶稣呀，确确的承担了这困难的任务。我们看到耶和华在生命记第31章第六节、第31节，还有耶稣雅的第一章的第六节，3次的他告诉了耶稣雅，他说什么呢？他鼓励他，他坚固信心，单单强壮胆，不要害怕，因为耶和华会与他同在。这样上帝就吩咐了耶稣雅呢，就叫他带领百姓，却完成了上帝所吩咐摩西的一切的任务。耶和华怎样的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的吩咐耶稣雅，耶稣雅就也照样的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耶稣雅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虽然耶稣雅他凭信心去行神所吩咐的话，但是最为重要的是以色列人民他们能够顺服上帝的律法，遵守刑法，坚固信心，倚靠上帝吗？以色列百姓愿意做到吗？耶稣雅相信上帝必带领他们攻取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耶稣雅既不但记载了以色列的历史，也声明上帝的旨意和教训，让耶稣雅明白来自于上帝的心意，传讲信息寄予以色列百姓，就是要兼顾他们有信心，装备他们去取得上帝所应许之地。耶稣雅要提醒以色列百姓，战胜迦南地的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夺取迦南的权地呢，绝对不是以色列百姓的功劳，而是什么呢？靠着耶和华的带领，成功的攻打迦南之地，因为上帝要送给以色列人这牛奶之蜜的迦南，这承受了上帝赐给他们的地主，这完全是什么？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慈悲，以色列人却要感恩啊！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的要感谢主耶稣为我们的救恩，让我们有着永生的盼望。当我们处在这与黑暗犯罪的生命中，比如前毒犯陈升 陷毒海不能自拔。可是呢，我们看到呢，他通过了上帝的拯救，他也能洗醒革面，重新做人。而这是上帝的恩典，拯救了我们的灵魂，他赐给我们眼光的明亮，使到我们能够看见主耶稣为我们的救主，生命就得了门福，有永生的盼望。所以呢，我们要当敬畏神，所以我们要专心的要爱神，所以呢，我们要全身心的要报答主恩。为此，耶稣呀，他就立下了誓言，并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耶和华，对不起，这是耶稣雅记的最后一章，24章。而这章呢，记述了耶稣雅在林田，他在这个地方叫做示剑，他向以色列百姓发出最后的信息。示剑城，它是旧约圣经中上帝选择的地名，位于耶路撒冷往北部的地区，而是迦南地的中部。它是以色列人历史中的宗教圣地。4000年前，亚伯拉罕在这土地呢，就向耶和华筑坛。此外呢，耶和华也在这土地上呢，就应许亚伯拉罕呢，要赐他这地呢，给他的后裔。那当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在这个示剑安营的时候，并且呢，在那里呢，他也兴建了一座坛，而在这一带呢，他也挖了一口井，为家人及羊群呢提供食水。那多个世纪后呢，人们就称呼这口井呢做雅各泉。如今呢，这个口井呢还存在那里。我们看到耶稣雅年纪已经老迈，这个时候他约有110岁了。那耶稣雅呢，要以色列要他们知道，他们历代所面对的实际呢，都是完全是上帝的作为，是上帝主动的带领和预备。耶稣雅记的24章的2节到4节呢，耶稣雅提醒了以色列人呢，不要忘了上帝怎样代替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离开了那拜偶像的地方，又如何在上帝的祝福下使他的子孙众多，又领他出埃及，领他们过红海，又领他们经过旷野到约旦河东，又带领他们脱离摩亚王的巴勒的手，又把迦南七族的人交在他们手里，然后呢就赐给他们的地土诚意。这一切都是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和慈爱。我们看到耶稣雅，他以强势的手腕，他带领了所有的长老的会众，是要警告以色列百姓不要忘恩负义，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拜偶像，诚心诚意的侍奉他。这是他的警告，也是我们的警告。接下来我们看耶稣雅记的24章14节到28节，我们看看耶稣雅他怎样警告以色列百姓呢，要饮水思源，要知恩图报上帝的如此的恩典，他们要专心的要敬畏和报答主恩。那我希望呢，我们能够透过这段的经文呢，要成为我们如今奔走天路的世人所立下的典范，始终不移的要遵守它。 好，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第24章第14节到28节呢，这里呢我们可以分成三点。第一，今日选择所要侍奉的神，从第14节到第15节。第二，我们来看神的子民的响应，从第16节到第24节。那最后第三点呢，选定与立约侍奉，从25节到28节。好，我们来看第一点呢，今日选择所要侍奉的神。圣经上述说，约书亚记第24章第14节到第15节，我们读到这有关约书亚与以色列百姓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什么呢？侍奉耶和华。我们来看14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的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那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耶稣亚他回顾那时候以色列人的经历，从这出埃及到神的应许地，在整个历史上他所记载的是什么呢？因为是神要与人和好，神他承诺他要带领把以色列百姓到那个牛奶之蜜之地，把他们所栽种的葡萄园和这个橄榄园的果子，上帝呢已经应验了。此外，以色列的12支派族，他们各地也分到土地的产业。现在以色列要做什么？他要做决定了。他说：“是否侍奉耶和华，或者侍奉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可是很遗憾的，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三心两意，不能决定。更糟糕的，他们已经崇拜那里外邦的神。耶稣呀，他很关心以色列百姓的属灵的态度，所以他在这经文里就提出了挑战。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的列祖的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啊？而或者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啊？耶稣呀，完全要以色列百姓呢，要好好的去思想，究竟他们要信靠谁，侍奉谁？若他们选择侍奉耶和华，他们就要怎样呢？他们就要与所有的偶像划分，不可崇拜偶像，不可跟随与这个亚摩利人的神。弟兄姐妹，今日虽然我们不可以崇拜用木头、用泥土等的这些雕塑供迷信敬拜对象，我们也不可以崇拜偶像，包括什么呢？权势、金钱、娱乐、孩子这些等等。凡任何人类将所造物抬高到上帝的位置，这些都被认为是偶像崇拜，我们必不可以崇拜了。以色列民他们要全心 要跟随侍奉耶和华。至于耶稣呀，他和家人，他们就立定尽心尽意的侍奉耶和华。他说什么？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先知以利亚，以利亚时代，我们看到这个亚哈王和众人，他们侍奉巴利。那以利亚呢，要他们来敬拜那真有活的神，于是他就公开的挑战亚哈巴王巴利的神。亚哈王差遣人，他就召集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与先知以利亚的神在加密山挑战。我们看耶利亚他怎样说呢？耶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事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以色列众人，他们要做选择：敬拜侍奉耶和华，或者呢，敬拜侍奉外邦的神呢？若是耶和华，首先约书亚和家人要做榜样。所以耶书亚的忧虑是他自己的家，因此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深深的了解耶书亚的情况，因为我身为一位神的牧者，我要看到教会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我相信大家也跟我也抱着一样的想法，当我们在为主侍奉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家里要基督化，并且呢，我要坚定我和我家人合一，要为上帝侍奉。耶稣呀，有选择的权利，他身为一家之主，他可以做决定的。所以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在座的弟兄，你是家里的一家之主，那你们必须要为侍奉神做选择。很遗憾的，我看见很多弟兄不要做决定，有很多借口，如他说工作忙啊的因素，分身乏术，没有时间啊侍奉上帝啊。我要跟你说，这是错的观念。如果你现在有主同在，却不要侍奉神，还一而再再而三的找借口，要等到退休后才侍奉，耶稣亚的话已经告诉了我们，现在是时候要侍奉。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姐妹，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我们浪费掉了很多年上帝所赐给我们侍奉的机会。上帝要我们在有生之年，要将最好的时间要挪出来来侍奉神。那你们就要用你的真心与力量，忠心的要为主侍奉。好，我们来看第二点，神的子民的响应。我们要从第16节到第24节。刚才我们看见耶稣亚和他一家 他们要立志要跟随上帝，要侍奉神。弟兄姐妹，上帝从来不勉强他的子民非要侍奉他不可。比如世上有一些保健品，听说你服了可以长保健康，尤其当某些病患在接受化疗之后呢，会尝试吃一些保健品，因为你以为对你身体好。这是否有医学的根据吗？我们看见医生，他或许呢不强调你吃保健品，可是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是否要自己买来吃，那你这是你自身的决定。耶稣呀，要百姓做决定，是否侍奉耶和华或者侍奉其他的神，百姓要做决定，他们要就做决定要跟从上帝。耶稣雅记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我们来看以色列他们的响应。耶稣雅记第二十四章的第十六节，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的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所以你看，以色列他非常坚决的认定耶和华是他们所侍奉的神，所以呢，他们选择不要拜其他的神，只要侍奉耶和华。但我们来看接下来，我们看耶稣雅记的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我们来看耶稣雅的对百姓的反应。耶稣雅记二十四章的第十九节，第十九节，耶稣雅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节一节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我们看见耶稣呀，他听见了这个百姓的这个反应，我们看到呢，他必不欢喜，不喜乐，这同这个意思。耶稣呀说，他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神必不赦免他们的过犯的罪恶。所以呢，耶稣呀，他要他们，他再强调的一次，就是要侍奉耶和华。耶稣呀，在与以色列民在提出挑战，要提醒他们不要过于自信，因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耶稣雅记第二十四章的第二十一节，这是百姓的回应。百姓就回答耶稣雅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你看耶稣雅他再三的提醒以色列百姓呢，要是侍奉耶和华，他们就要诚心的要侍奉，因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百姓认定要侍奉耶和华，并且呢，他们要除掉他们拜的其他的偶像。现在耶稣呀，要再挑战以色列百姓呢，要做见证。然后我们看这以色列百姓，他们回答说，我们愿意做见证。 第二十二节，耶稣也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作见 作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那第二十三节，耶稣也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要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稣雅记第二十四章的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三节呢，记载的耶稣雅要以色列人要记住，这是他们要心甘情愿的要侍奉耶和华的决定，他们为此要做见证，见证，并应该要除去拜外邦偶像的神，从此要专心的敬拜耶和华。因此，我们看到耶稣雅的决定是成为这以色列的标准。以色列民他要专心，要归向耶和华。那专心这个归向，这个原文呢、啊，它的意思呢是 incline。这个 incline 就是向前，向前伸出手来靠过去，而这是要付上努力的。如我们做圣工的，我们要担心，要忠心的，要认真的，要有负责任的，要全力以赴，要全力以赴。我们做事，我们侍奉神，我们不可以马马虎虎、掉以轻心、草草了事，不可以的。所以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的确的要放神在首位。侍奉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上帝为焦点。弟兄姐妹，当我们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要以信心来侍奉。是的，要以信心来侍奉。保罗，使徒保罗教导我们，在加拉太书的五章述说，请你们翻开到这圣经加拉太书五章，五章的第二十五节。加拉太书的五章的第二十五节，加拉太书的五章的第二十五节，找着了，我们可以齐声来读这经文，好不好？好，加拉太书五章的第二十五节，我们来读：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当我们以神作为侍奉的对象，我们就要以爱心作为出发点，殷勤地要侍奉他。圣经上说，你要尽心，要尽性，要尽力地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的神。弟兄姐妹，我们要提升自己侍奉的素质，要按着神的心意更好地服侍他，服侍他，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好，我们来看最后的第三点，在耶稣雅记的第二十四章的第二十四节，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 对不起，还没有到最后第三点呢。我们来看这个以色列百姓在最后呢，看看他怎样回答耶稣呀。他说：“我百姓回答耶稣呀，说第24章的第24节，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要这样的，要向神许下这诺言。我们必要侍奉上帝，我们必要听从他的，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耶稣，要全心的要侍奉耶和华，才能以众圣徒到达那个荣美的家乡。好，我们来看最后的第三点，选定与立约侍奉，那是从25节到28节。我们看耶稣雅记的第24章的第25节到第28节，他说：“当日，耶稣雅就与百姓立约，在事件为他们立定建立典章。耶稣雅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耶稣雅对百姓说：“看啊，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一切话。倘若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于是耶稣雅打发百姓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我们看到这是耶稣雅的最后的一次的挑战，就是要他们要在上帝的面前做见证。既然以色列百姓他们坚定了选择侍奉耶和华，耶稣雅就带领了以色列人呢，当下用下这个石块立在这个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的地处。那为什么是事件此处呢？因为呢，这是上帝的启示给这个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一块很特殊的地方。耶稣呀，就这样的与他们立约。那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我们签字立约是不是啊？而这是很普遍的，如好像订立契约的，好像比如厂商立约采购商品啊，或者是你通过立约来买卖房子或者租房子等等啊，这些立约。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好多都是已婚人士是吗？啊，那你是否还记得你当年你婚礼上的你们的婚约的这个誓词吗？啊，当我们站在上帝以众人的面前，我们看到一堆新人互相的立定这个婚约，这表示呢我们住在主耶稣里面。而圣经以弗所书呢，它教导了我们呢，这婚姻是神圣的婚姻，就如基督耶稣与教会的密切的关系啊，密切的关系。教会要顺服基督，那妻子呢要顺服丈夫啊。那做丈夫的，那当然了，要爱妻子了哈啊，要爱妻子。那正如基督爱教会，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因此呢，所以我们要永远的要禁止这婚姻上的立约，因为呢 这婚立约呢是上帝的旨意啊。以色列百姓决定要侍奉耶和华，耶和华要他们在上帝的面前见证，他就用了一块石头立在世间。如今这有3000年的历史，但是所立的石头是今天的人见证了以色列民与上帝所立的约，而这是耶稣亚的目的，他最后尽力的最大的努力，就是要以色列百姓要侍奉上帝，于是他与他们立约，他们也愿意的一同立约侍奉神。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仆人耶稣亚，他完成的使命，他去世了血，但是呢上帝他是昔在今在永在永远的活着，而耶稣亚记的这第24章呢就成为侍奉上帝后人的永远的教训。弟兄姐妹，今日的这个经文呢乃是要我们做决定，选择所要侍奉的上帝。如果你认定要侍奉上帝的话，那么你要完全的信靠顺服，以外并无别法，若要得耶稣的喜乐，必要信靠顺服，专心靠主，与主建立亲密关系，并把荣耀归向上帝。就如耶稣亚在这个耶稣亚记的第24章的第14节他诉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的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好，我们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求主接着你的话语教导我们要用全心全意所选择要侍奉上帝。我们恭敬感谢，这样的如此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